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新约综览课程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弗所书。在介绍以弗所书以前，我先来介绍一下保罗的监狱书信。在保罗13封的书信里面，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四卷书称作监狱书信，因为在这些书里面，保罗他自称是被囚的，他称自己是为基督所被囚的，而且在这四卷书里面，他多次的提到自己身在智库之中。根据《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的记载，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有2年之久，时间在主后60到62年。虽然保罗也曾经在该撒利亚被关了2年，在《使徒行传》24章27节，但是从他写这封书信，在腓立比书4章22节提到在该撒家里的人，和腓立比1章13节提到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以及保罗都没有提到居住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腓立等，可见该撒利亚不是一个很合逻辑的写作地点。而哥罗西书4章7节以及以弗所书6章21节都记载了推基古是给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两书的细信人，也是腓利门书的细信人，所以可见这几本书信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而且绝大部分的学者都以罗马做这四书的写作地点，时间约在主后60到62年。监狱书信的四卷书都在同一个时期和地点写成的，很可能四本书写作的先后次序是先写了哥罗西，然后腓利门，然后以弗所，再写腓立比书。下面我们就来先看一看监狱书信的第一本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共有6章，作者是保罗在主后61年在罗马所写成的，受书人是在以弗所的圣徒。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指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在神计划里面的地位和意义。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本书的要节可以是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在新约的位置上非常的适当，最先有4福音指出主基督完全的工作和模样，接着有使徒行传指出基督借着使徒在工作，然后有罗马书阐明了罪与救赎和成圣，接着有哥林多的前后书述说教会在办事的法则，夫有加拉太书提醒不要再服在律法之下，然后就有以弗所书则论完全得胜的生活以及从基督而来的产业与基业。以弗所书前3章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庄严和最深奥的经文，因为他们描述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得儿子的名分，被接纳救赎赦免，得智慧基业，有圣灵的印记，而且是生命恩典，是神家里的人等各样属灵的祝福。接下来的3章就教导了信徒要依靠这丰富属灵的资源 在基督里过属灵的生活。所以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教义性的，第二大段是实践性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分段。这本书第一大段可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教义性的，讲在基督里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第二大段就是四章到六章是实践的，是讲在基督里的生活，在基督里的生活。在基督里的生命，第一章是讲到属灵的福气，包括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基业。第二章讲到属灵的地位，讲到以前的光景和现在的光景。第三是保罗的职分，在基督里的生活第二大段里面，第四章先讲到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的恩赐以及恩赐的目的，然后第五章讲到家庭的生活，讲到夫妻还有父母子女之间和族谱之间的生活，最后第六章是讲到征战的生活，讲到基督徒做一个征战的需要以及征战的武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背景，因为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保罗首先获得了一个消息，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受到异端的搅扰很大，所以他要写信来解决哥罗西教会在真理上的混乱。而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虽然没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或问题要保罗去解释，但是保罗他是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基督为教会的丰满，这两个大的主题去解答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既然有推基鼓他要到亚细亚去，保罗便趁机也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奥秘来解释清楚，好叫以弗所一带的教会也能够明了。目的就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教会的性质，同时也劝勉他们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得胜生活。所以这本书提到个人的属灵的丰富、地位的改变、新生活在教会、个人、家庭、侍奉等各方面的彰显。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1年。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欠缺个人味道的书简，因为在这个时候保罗刚刚写完了哥罗西书，所以哥罗西书的主题还在盘绕在他的脑海里面，故此这两本书里面有很多相同的智慧。根据研究，在以弗所书有155节的经文，77节所用的智慧在哥罗西书里面出现。此外，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的基督论、救赎论等在以弗所书里面又重复的强调，而教会论在以弗所书有更详尽的解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以弗所书的内容。第一段先是讲到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是一本专门论到信徒在基督里的丰富的书卷，这正是因为神有丰富的恩典，而且乐意赐给接受他的人，这也是这本书一开始所要表达的主旨。并且保罗在一章的3节到14节里面先有一个祝颂之言，赞美三一真神的工作，在这里包括了圣徒，也就是教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福气，这福气都是从三一真神而来的。最先讲到父神的工作，一章的3节到6节，父神在创世之前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基督里拣选了信徒，使他们成圣洁无瑕疵，第二因着爱的缘故，按着自己喜悦的旨意预定信徒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接着来讲基督的工作，在1章的7节到12节，父神的工作是预定，是拣选，而基督的工作是一是救赎，也就是他的代价是基督的生命，以命赎命，第二是赦免，就是清偿债务，再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了。救赎产生的赦免，这都是基督丰盛的恩典，神却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信徒。第三是圣灵的工作，在1章的13节到14节，圣灵的印记，神的救赎临到信徒的身上，从信徒听见了、领受了、接受了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救主基督，便得的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的意思就是盖印、印封的意思，表示归属、拥有， 以及安全保证，而且圣灵的凭据，圣灵的获得也是一个救恩的凭据。凭据的意思就是守期定金的意思，表示救赎还有更完全的境界，那就是一直到神的产业，表示属神的人，神的子民被赎的时候，也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从这一段里面看见，我们信徒得到的救恩乃是父神的工作，乃是救恩的工作，乃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实在来感谢他。第二，保罗接着在一章的15节到23节就有一个祷告，在这里保罗祷告的内容分成两点。第一点就是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信徒，智慧的灵就是启示的灵，这样信徒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第二，求神照明信徒的心眼，使他们有三个知道主在他们生命里所造的工作，就是盼望的恩召、荣耀的基业、浩大的能力。恩召是强调神过去的工作，基业是强调神将来的工作，能力是指现今的工作，而这样的能力已经赐给了教会，可见教会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在第二章就讲到信徒属灵的地位，神做事情是有计划进行的，凡他所做的都是按他的旨意预定拣选，借着而且用诸般的智慧聪明使同归于一，于是他就着手在世人中实行拯救的工作，又把凡信的都放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尤其是在第一个世纪里面，将犹太人与外邦人互相不和的藩篱把它拆毁，使他们同是成家里的人，这是以弗所书二章的主旨。首先讲到信徒地位的改变，2章1节到10节，在这里是先讲到信徒先前的光景，保罗在四方面指出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人，也就是说是罪恶的工价乃是死，只有基督才能叫人活过来，指的新生命的诞生。第二是指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世人的潮流。第三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保罗更进一步解释，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四，信徒以前也像悖逆之子他们一样的放纵情欲，任意而行，本为而且凭着本性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从前是这四个光景，但是现在的地位完全改变过来，是基于一是神的大爱，因为可以死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指的灵性方面。第二是神的恩典，便能坐在天上，指得胜的地位。所以灵里的再生和得胜的地位是信徒现今所拥有的。那信徒蒙恩得救的目的也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把神的救恩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二显出这全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和人的相信来合作，这并是指救恩，救恩是神所赐的，不是人所能做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第三，救恩是神的工作，也就是创作，也就是杰作的意思，是神的杰作，是新的创造，为了要预备行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第二章的1节到10节讲到信徒地位的改变，接下来从11节到22节讲到信徒的合一，这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的背景而言的，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起，他们的隔阂甚大，但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围墙都被铲除了，所以他先解释外邦人的改变， 先前的光景，外邦人他们是犹太人所藐视的对象，因为外邦人被犹太人称为是没有受隔离的，是一句很藐视的话。第二，他们是没有前途的，在五方面保罗形容他们没有前途。他们第一是没有基督，与犹太人的盼望无关；第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含义就是说在与以色列立国的神无关，与神给他们的爱没有关系；第三，是在应许上是局外人，他们与神的恩典和约没有关系；第四，没有指望，指的永生的盼望；第五，没有神，没有真神。但是从前是远离神的，很远，但是现在因着基督的原因可以亲近神，靠近神，地位由远而近，由近而得到，由得到而拥有，由拥有而不失落。而且外邦与犹太的信徒是合而为一的，神是信徒的平安者，我们中文翻成使和睦。他把两下，就是指的外邦人与犹太人合成一个，把隔绝两下的中间的墙也拆毁了。这一个有形的墙代表了两下的冤仇，因着主耶稣用自己的死来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也就是废掉了冤仇，把两下合成一个身体，造成一个新人，两下也就和睦了，也就是得平安了，也与神和好了，与神有调节，而且有和平的福音传给远方，就是外邦以及近处犹太的人。因此因着主的缘故，外邦犹太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所以就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同在一起的人。第三章是一篇的祷告文，保罗解释他是为了做外邦使徒，而今在罗马的囚牢里面，但是他还是不忘为教会祈祷。所以保罗在三章十四节，他祷告，向神祷告，而且这位父神他称作是天下信主家庭的父亲，内容也分成三方面，都以三个教来表达出来。第一个是教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心里的力量里面就是原文是里面的人，也就是说是指基督能够使住在里面的属灵的力量能够刚强。第二，叫爱心有根有基，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信徒对神对人的爱要根基稳固，就能和其他的信徒一同追求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阔长深高，超人测度。第三，叫神充满信徒，神的充满是包括一切有关神可以给人的丰满恩福能力都充满给信徒，就如信徒用一个小杯子在大海里面掏水一样，那是永远掏不尽的。所以在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一段颂赞神的话也是代表了保罗深信神必听他的祷告，而且这一段的颂赞也是一个对神信心的流露，相信神一定成全超人所求所想的，但愿一切荣耀永远归于他的主。从第四章开始，就是本书的第二大段，是讲到信徒的教会生活。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他又是一个实践家，他强调教义也强调生活，他能够把信仰和生活打成一片，他能够把神的真理运用在生活行为上，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行动家，他是一个很均衡的传道人。所以在头三章里面，他把信徒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地位很清楚的说明，在后三章里面同样很仔细的把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行为介绍出来。所以一开始他就是命令在合一里面行事，四章第一节原文有一个所以这个字，就把前文引到下文里面，他以为主被囚的身份来劝告读者，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于是指出六方面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有的样式，就是谦虚、 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前三项是有关个人性格方面，后三项是有关与人相处的方面，这都是信徒要负责任追求的，没有这一些，合一就消失了。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合一的重要，所以保罗就用七个一来做劝告的基础。在四章的四节到六节，有一个身体，指着普世的教会，一个圣灵，一个指望，就是指永生，或者也可以指荣耀神，一主，指的救主，一信，因着只有信才可以得救，不用行为，一喜，一神。七是完整的数字，合一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共认的一个立场上，并且在合一的底下，信徒就有不同的恩赐，这是记载在四章的七节到十一节。这些恩赐呢，都是基督按着他的主权所量，也就是均分的意思，给他们，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保罗引用了基督在十字架后来就返回天家，然后把恩赐分给了信徒。接着他解释基督得胜的步骤，在四章的九节到十节，他说在升天以前，主耶稣基督先降在地底下，那个时候他将地底下阴间信者的灵带回天上。这里讲的掳掠的仇敌，也可以翻成掳掠囚犯，因为这位先降下的就是指基督的降生，后来便远升到天上，指着基督的升天，是充满万有，统管万有，这是完全的胜利。所以四章八节说基督把仇敌带到天上，这个仇敌不能够解释撒旦、死和罪，而是地底下阴间的信者之灵，当主复活以后把他带回天上。这一段也可以参考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记的胜利的宣告。基督胜利以后，便把四种恩赐给教会，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然后传福音的，然后牧师就是教师，牧养的工作就是教导，这两个人的职分工作相同。而且牧师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也只有出现在这里。神给教会不同的恩赐，为要成就三个目的，第一就是为要成全，就是装备配备圣徒，第二使他们能各尽其职，也就是服事，第三使他们能够建立，也就是像房子建造一样基督的身体，这都记在四章十二节。这些目的达到以后，便产生四个不同的果效，在十三到十四节，第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二认识神的儿子，第三生命成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是指生命成熟像基督一样，第四在真理上稳固，不再是小孩子，容易受迷惑欺骗摇动，随从各样的异端。为了要达到上面的效果，所以信徒下面要五点应当做的，第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二凡事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第三全身，也就是信徒整体而言要联络的合一，第四百节，也就是信徒各按其职，按照各自的功用彼此的相助，第五在爱心上建立自己，使身体健长，均记载在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在四章十七节一直到五十二节，保罗继续的劝告，第一个不要像不信的人。四章十七节说所以，就把上文引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继续劝告信徒在合一行事的时候不要像不信的人。所以保罗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让信徒的旧生命和新生命做一个对比，然后给他们新的命令和劝勉。先是旧的生命，保罗说从今以后不要像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从八方面指出旧的生命的特征，在十七到十九节，然后讲出新的生命，就是学了基督的特征，信徒如果听了领受学了主的真理，就应当消极的脱去旧人，就是旧生活的行为，积极的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因为新人是新的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也是指对人的仁义和对己的圣洁都要在真理的标准下去行。在四章二十五节就有一个所以，然后就把上文的旧新生命的比较以后带到一个结论，于是在二十五节一直到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在九方面教导读者要脱去旧行为， 活出新的生活。第一，在说谎方面；第二，在愤怒方面；第三，在偷窃方面；第四，在言语方面；第五，在其他的拜行方面；第六，在爱人的生活方面；第七，在圣洁生活方面；第八，在光明生活方面；第九，在智慧生活。然后五章十五节，所以就把上文做一个总结，信徒既然是光明的子女，就应当活得像智慧人。而且保罗解释智慧生活的特征是谨慎、爱惜、明白，不要做糊涂人，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要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感谢神、顺服神等等。从五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六章九节，就讲到信徒的家庭生活。因为新约时代的家庭，他们夫妻的观念非常的薄弱，不牢固，妻子在家里好像没有地位，这也是离开了神设立婚姻的本意。所以保罗特别的在这里强调，信徒家庭生活应该显出神的心意，正像他的教会生活一样。在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就讲到夫妻的本分，然后接着从六章的一节到四节讲到父母儿女的本分，都是要信徒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在六章的五节到九节是讲到主人仆人的本分，最后在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讲到信徒的征战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无论他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常常都受到一个无形势力的搅扰攻击，所以他需要随时的警醒，多依靠圣灵的能力，并且善用他的武器，不然的话就会被打得一败涂地。在这里保罗就向教会解释，信徒的生活可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他要能够善用武器和策略。所以他给教会一个征战的吩咐，要信徒做刚强人，而且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靠着这个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最后在六章十八节，保罗讲到祷告的重要，祷告要多次多方的祈求，而且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很久警醒的不断的祷告，祷告的对象是为了众圣徒，因为他们是在属灵的征战之中。保罗也请教会为他祷告，可见他重视祷告的能力，并且以祷告的重要来结束了这一本以弗所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